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黄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那么这个课程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课程，学员们了解传承的重要。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有两位老师，一位是黄雅阁老师。
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一位是陈露佳老师。
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两位老师仍然要用对谈的方式跟我们谈教会培育领袖的现状。我不知道在您所属的教会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传承的工作了，那么希望今天的课程对您有帮助。在今天第三课的内容里，两位老师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将会讨论教会领袖传承的现状，帮助学员们建立领袖传承的紧迫感。现在我们就来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因着您在良友的服侍，您对中国教会的不管是历史也好，也是现状也好，有着很深的了解和认识。我想在您看来，您觉得中国教会在领袖传承这个方面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谢谢。其实我在中国的服侍呢，其实比在良友的服侍还更久。那我大概从2000年开始吧，将近有20年的时间。因为实在讲，我的根是在中国，我父亲是福建人，我母亲是上海人，所以他们都是因为战乱的原因不得不跑到台湾，然后到台湾呢一直想老家。所以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寻根，然后回到我母亲的老家，后来也到父亲的老家里面都去看过，所以一直对中国非常的关怀，也因此呢就可以对中国教会呢是比较有一些了解，也跟中国的教会呢有相当，这是在彼此当中有一些交通，那也有一些培训。那从2000年开始呢，我就是一路来，从农村的教会，然后到城市的教会，然后又到城市的农村教会。什么叫城市农村教会？就在城市当中有叫做民工教会，
城镇化的过程所带来的结果。
对， 对，就是看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只能看到在教会真的是有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呢，最大的原因当然也是呢，就认为中国有一段时间在最艰苦的时期里面的话，几乎整个教会都中断了，不管是公开的三自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都中断了。在那段时间里面几乎没有可能来培育领袖，所以将近有10年到15年的时间有个断层。这个断层呢，也就是最需要在每一个教会当中最需要的差不多是你说45岁到60岁这个阶段，这个阶层嘛。那这个阶层呢，40多岁50多岁的这个领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缺乏。那换句话讲呢，在教会当中这些老长辈们，老一辈的这些，他们还继续在撑着，那他们又觉得呢，年轻一辈呢20-30岁呢
太过年轻
太过年轻还没有办法教给他们。那所以这个当中一个很大的断层，那这个断层这是现实的情形啊，那怎么办法呢？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让老人家能够也意识到说，哎呀，我不能一走了之啊，我走以前要将神所赐给我的，我们记得我们在第一课里面讲到我们的国度观，我们的使命感，然后第二课里面其实讲到牧人心，其实就这个最主要这三份，我们把这个三个能够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我年轻那段，你看他再不成熟，30来岁40岁不到，你觉得他再不成熟，再不成熟也要传的、是不是？这是必定要做的事情。就算再不成熟，我们不能说没关系，等到我两
传承是必须的，
必须的。我两脚一伸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教会究竟谁来？所以我越早能够思想好怎么样子将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呼召， 跟我们所服侍的这个经历经验能够传给他们，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这个教会领袖培育的危机，一方面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中间在老一代传道人和新生代之间有一个断层，另一方面也是因着神的恩典的教会的增长。我想黄老师，您对教会情况很熟悉，您可不可以讲一讲就是教会现在的发展的状况，以及对那个传道人的要求哈？
我们知道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那时候基督徒人数估计不到100万，那如今呢，虽然公开教会我们有公布是有登记的这个人数呢，公布出来说是200-300万，我们知道实际的数字大概最少加倍了，那有些没有在公开教会里面聚会的话，总共加起来最少加倍，所以我们的保守估计大概是6000万到7000万的人口，6000万到7000万的基督徒，那从49年开始是100万，所以100万到7000万是多少倍呢？70倍，70倍，70年，也就表示说我们每一年要好几百万新的信主的基督徒，那这些每一年就算保守估计吧，增加200万吧，200万，如果每就算200个人有一个人来牧养他们，虽然每一年要有多少新的牧者出来，
3万的牧者，
哇，要上万的牧者，我实在来不及啊。我们知道在国内的确我们在公开教会的系统里面是有神学院，可是全国加起来神学院就20几家了，那这些神学院加起来每一年能够供应的1000人吧，但最多了可能都还不到几百个人而已，所以为什么真的是当务之急，而且即使从神学院出来的话还要好长一段时间的磨练才能够成为你在神学院里主要是学执事嘛，
对，装备，
装备嘛，那装备完了以后呢，其实到教会开始服侍是在刚刚开始，
是的，
所以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慢慢的磨合与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学习来牧养，所以牧养实在是生命传递生命。如果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有文士来对他说，哎，马太福音第8章19节说，夫子啊，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啊，这个人很想成为他的传承，是不是？耶稣基督啊，你就传承给我吗？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跟着你啊。就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另外有一个人，又另外有个门徒来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其实有人说，哎呀，这个人要去埋葬他父亲你都不让他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人是其实父亲还没死，他意思是说呢，等我回家等我的父亲归宗以后我再回来再回来跟从你。所以看到要跟从耶稣基督是怎么跟从的，跟从耶稣基督，耶稣说，你看我自己是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的确啊，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在他3年传道的时候，他有没有他自己的房子？
完全没有。
完全，他有没有自己田产？
没有，
完全没有。他到处吃饭，是不是？对啊，人家请他吃饭。所以，耶稣基督那3年的时间带门徒是怎么带的？
生命的陪伴。
不是上课
榜样，
不是说上课时候讲堂课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神学院的教育说3年的神学院教育，其实也其来有时，因为耶稣基督教他的门徒教3年嘛。所以3年的神学教育大部分都在课堂上面，那有时候我就要鼓励说，哎，那我们的神学院的老师们有没有跟您的学生住在一起，有没有跟像耶稣基督一样真在生命当中以生命来传递生命。我跟陆江我们都从同一个神学院出来，我们在达拉斯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倒的确是有一些教授呢是跟学生住在一起的，
是的，有些老师在学生宿舍楼里边，
对对，他那个学生的宿舍里面呢，当初刚刚建好，里面都有一栋呢，就因为一位老教授，这位老教授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哈，就是101啊，我这是101啊，就是有一间房间就帮他预备好了，所以他第一个最搬进去的，他变成那个宿舍的那个舍监，所以。我们达拉斯神学院那些老教授真的是很老啊，那好多都活到90几快100岁了，所以这看到哈，这些学生们要跟 老师的学习不单单是学习他的学问，而且要学习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就是他是将他自己的生命传递给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这样子来传递的。那我们就讲到说，今天教会呢很困难的，就是怎么样子我们的老人家，我们教会的原来这些领袖能够将自己的生命能够传递给我们年轻人这一代的这一代领袖。
如果说领袖传承是教会使命传承很重要的一环，而且呢今天教会普遍遇到领袖的一些危机，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问黄老师，您觉得这些除了这些历史的原因以外，除了教会的发展状况以外，还有哪些原因是造成今天领袖危机？
那我想也有一个，因为我们从1949年新中国以来，中国的教会基本上与外界的宗派完全断绝关系了。那一般来讲，在宗派，其实各个宗派呢有它的缺点，可是也有它的优点的。有宗派呢，它就有一套领袖怎么样子传承，怎么样训练呢，是有一套制度的。而且每个宗派呢都还有它宗派的神学院的。那在中国呢，这个宗派一旦除去的话，就不太了解说一个教会应该要怎么样子制度，是不是？那所以我们观察到两个，第一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所以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断层。那老人家跟年轻的一代当中，的确年龄当中差一段，然后属灵的成熟的程度当然也差一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般来讲中国的教会比较没有这种传统的制度。那西方的教会，我们说不要讲西方哈，我们讲这个西方字眼，其实是东方的教会也一样，东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比如东正教的教会呢，那是比这个西方的这个教会呢更有制度的。那像这样子的教会呢，他们都有一套传承的制度。比如说像教会当中他们有会友制的，比如说很典型的像浸信会就是会友制的制度。比如说有长老制的，比如说改革中长老会就是长老制度的。那比如说有监督制的，监督制呢，比如说像安格勒根教会啦，比如说是我们在中国叫做圣公会啦，甚至像卫理公会或者美裔美会Methodist Church， 他们也是都是有会督，然后有监督制的。所以监督制、长老制、会友制，其实不能讲说哪一个绝对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可是呢，它至少有一套系统，一路这样流传下来。所以长老制啊，它的分工非常的清晰的，哪些人他的负责哪一部分，哪些人他负责哪一部分的工作与他的职责。那可是中国教会大部分是什么制？
家长制。
哎，对，大家长制，一点不错，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大家长制。什么呢？都要问这大家长的，大家长说了才算，其他人说了你可以讨论再多，最后大家长一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全部否决掉。所以说大家长制它的好处可以说是它很有效率，可是呢它缺点其实也是很大的，因为没有这些传统在嘛。所以我们在领袖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说看到在当初初期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制度呢？其实都有的，比如说长老啦、监督啦、会友啦，他们都有这三方面的特征的，都有的。可是呢，中国教会比较缺乏这样子的传统，没有这个传统以后，那就变成大家长制了。那大家长制的话最困难是什么？因为大家长制就是他因为怎么样子传承下去，他一过的话糟糕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历史的原因当中有个断层，第二个原因呢，中国教会的制度呢不是很完全。
因着这个制度的原因哈，如果是像您讲的这个大家长制，一个人决定教会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服事也好，还是这个教的方向也好，那另外一个问带来的问题就是说，因着大家长制，所有的责任似乎都在一个人身上面，那其他的结果是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在做，那很多人在看。
是
那其实这样的一方面是 对教会的服事本身有影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说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成长，就成为新一代教会领袖。那在您牧会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避免说教会变成一个好像只是一个人在做很多人在看的这个状况？
当然我们教会呢，当我在接手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成立了将近有20年的时间，所以这教会呢有它的会章，那教会的会章里面是讲明是会有制的，所以会有制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会友一起来参与。当然呢，写明是会有制，然后我们在开始在会章的不断的修订的过程当中呢，就慢慢将监督制跟长老制呢也参进去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呢，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呢，上第四课的时候
是混合模式。
哎，对，我们是混合模式，我们就把会友、长老、监督呢三合一的。所以这个三个呢都有人就尽量去来截取最好的，这会友制的最好的，家长制最好的，跟监督制最好的，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有长执会，我要开长执会，开长执会里我有7位执事，3位长老，2位牧师，所以总共也是12个人嘛。然后呢牧师几票呢？1票。所以总共呢大家一起开会是12个人，12人每个人都1票，所以牧师不可能一个人一把抓什么东西都做决定，不可能的。可是牧师重不重要呢？牧师要能够有影响力。什么叫做领袖？很重要的，领袖就是要能够有影响力。可是这种影响力不是说我自己去要来的，而去挣来的，这两个很不一样哈。一个是挣来的，一个是要来的。你说因为我是牧师有这样的权柄，哎，你只有一票。可是呢如果你挣来的话，让这些在这个长执会里面这12位包括自己的话，那其他11位都愿意听你的话，这个就是挣来的。所以你最后的结果呢，牧师你的意向非常非常重要，教会的领袖的意向非常非常重要，可是要怎么样子让这个团队当中都能够来听牧师的，能够与牧师的意向能够来认同，然后呢不单单如此，然后这个团队当中还能够将牧师长老所得到这样意向在整个会众当中来推动。所以这不靠团队根本不可能形成，根本做不到。所以这也是会友制的好处。会友制好处呢就是没有大家长，有个大家长，这个大家长是属灵大家长，真正大家长是耶稣基督。这个自己想要说我要讲什么就能够做到什么呢？做不到。所以这是很天然自然的一个制衡，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在下一堂的时候，第四堂说会更讲到说我们教会怎么样子来分工，然后这是根据我的经验怎么样子来分工，然后怎么样子来团队来一起来做。
所以可以这样讲哈，教会的制度某种程度来讲虽然有历史传承的原因，但是教会制度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说教会服事的模式，也决定了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机制可以让年轻人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
是的，
并且让他们有机会有这样的服事机会可以继续成长成为教会领袖。
是的，是的。
所以我这里也鼓励教会从领袖传承从使命传承角度去反思教会的这个制度，然后呢让这个制度不要成为这个领袖传承的一个阻碍，而是可以成为弟兄姐妹成长的一个帮助。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教会的领袖要能够心要能够放得宽，也要尊重也能够看重说其他人跟我不一样。很重要的也就是这教会的领袖呢，教会的牧者要能够有心能够放得开，就是愿意能够接受其他的不同。我们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年轻的这些同工们，可能他们的看法比我们新，他们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也可能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做法不成熟，很可能的。那可是他们属灵上的不成熟呢，我们要能够有这样心愿意栽培他们，让他们属灵上面能够成熟起来。另外一方面也要知道说我们的想法跟做法呢也可能是不是与时代没有办法跟进，所以在一个要做在团队当中能够大家要避免一个人做多人看呢，就是你一个人一定要愿意让其他人也一起来做。所以说为什么会一人做多人看呢？大家一句话，哎呀你能者多劳嘛，通常让你一个人去做，为什么呢？一般来讲也就是那个领袖啊看谁做他都不放心，哎，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就提出来这一个口号了哈，第一个要放手， 第二个要放心，第三个要放权。你要放心让他做，容许说年轻的一代会做错没有关系，做错了以后我们再能够将从错能够做到对，这样的过程当中是最好成长的过程。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放手，放手了以后你也不要说放了一下手又去把他抓回来，你要放心。放心就是准备即使他做不好的话，我们让他能够改正的这样子余地。所以要能够放手，要能够放心，第三个一定要能够愿意放权哈。我说这个词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经验就是，虽然有些我们在长执会里面执事会里面这些执事有些可能信主时间不是很久，我带他们信主，然后为他们施洗的，然后他们可能信主时间可能只有几年的时间，跟我们老一辈的可能我信主55年的时间，当然是比较有这个属灵的年龄的这个差别嘛，属灵也有年龄的。可是呢我们一定要能够愿意让他们尝试错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愿意要放权让他去做。所以我们在这个长执会里面执事呢，我们特别去鼓励有年轻的执事出来。所以我们有一批执事，最年轻的30几岁，最老的那这个执事当中呢可能是60-70岁，所以从30几岁跟60-70岁大家一起来搭档一起做。所以我就想起来这一段圣经呢，在我心中非常有感动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一直到12节，特别讲到说恩赐有何分别呢？圣灵却是一位。到了12节呢，他就讲到身体是一个，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多呢，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要特别的欣赏一到多跟多到一的原则，一到多才可以有增长，一个属灵领袖能够带动一对其他跟他一起同工的，这样才有增长。所以一个属灵领袖千万不能一辈子通知在一个属灵领袖，通通要听他的。一个属灵领袖能够带领出来一些年轻的这些属灵领袖，这叫增长。然后在这个增长过程当中呢，原来这位老人家啦，老前辈呢，要容忍其他人跟我不一样，所以这是叫一到多。然后从多到一是什么呢？就是有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恩赐，也有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性向。可是呢，不同的性向、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恩赐，都有同一个目标。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只有一个头，所以从一到多是增长，多到一才是真正的合一。所以这两个跟统一或者一致不太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而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呢我们彼此可以互补，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多元，然后能够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
黄老师，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在教会面临领袖危机啊，原因除了历史制度之外，我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很多教会并不重视同工培训啊，他们很多时候教会希望弟兄姐妹出来服侍，但是呢他们却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培训弟兄姐妹，
是
以及他们身边没有办法成长。那您觉得说教会不重视同工培训原因是什么？
中国教会当中有两句口号，第一句口号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我有爱心能够造就人。第二个口号呢就是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常常有这两句口号，其实如果去读读上下文的时候就发现完全误解，完全误解的意思。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呢，是讲到那既偶像的那个不算什么那样子的知识，指那个特定的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那第二个呢讲说经义是叫人活，字句叫人死，这个原来这个字句呢原来是指推荐信，保罗他自己没有推荐信，他说可是呢真正圣灵叫人活的是圣灵，那经义原文就是圣灵，所以是我是圣灵所推荐的。字句呢是你原来的 letter 啊，你原来的这个书信呢是写在
推荐信
是写在字句上面。哎，所以常常把这两句话拿来当做我这个人很属灵，你们通通都不属灵，所以培训通通不属灵啊。这个是我们中国教会常常最大的误解，这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呢造成中国教会常常就是说啊，什么样属灵，哎呀，连那培训啦这些东西通通都不属灵，这些都是字句。我以为呢我是靠了圣灵得力， 我讲到不要准备讲脏了啊，因为靠着圣灵上了台了以后，圣灵就指示我啊，这是我们在中国教会常常有的很多的这个实在讲是很大的一个缺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中国教会不重视同工培训，我当中一定要回到说知识非常重要，尤其是属灵的知识非常重要。属灵的知识，老人家在你走以前不要忘记要把传承下去。
那我们今天讲的中国教会所面临的领袖危机哈，我们也无论从这个历史的原因还是制度还有这个观念上面去做一些反思，真的盼望借着这个课程这一课，可以让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重新反思，可以对领袖传承有一个紧迫感，然后一起来培训领袖。因为使命的传承不能等，教会的一直发展啊，需要更多更多的传道人教会领袖来服侍他们。
谢谢两位老师在今天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三课当中给我们的教导，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陈露佳老师，
谢谢弟兄姐妹的收听，
希望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下一次继续收听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第四课，两位老师将和我们谈教会的职分和服事，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
下次再见，
下次见。